欢迎回到日日 Good Day Talk， 我是编辑宇君。本次邀请到玩乐生活专业音控师庄博元，欢迎博元。
嗨，大家好，我是博元。有有有，罐头。
我介绍一下，话外音是主编米娅跟音控师博元的爱妻宝琪。
助理就。
好，我们想要先聊一下博元为什么会进入现场音控师这个职业领域呢？
我觉得会进入音控师一定是喜欢听音乐。像我的话，其实是因为我想要把现场的声音调成我喜欢的声音，所以其实有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其实只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听众，就是我到底希望听到什么声音，我就把它调成我想要的样子。这是一种我就是后来的嗜好啦。但是如果说为他进去这个音控师这一个的契机点，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当初去在那个政大金选奖比赛的时候，在呛金选那一届，在决赛的时候，在台上跟音控跟就是音响公司沟通的时候，其实不是很顺利。我觉得好像想要去多摸索一下这方面的知识跟试试看这个部分，所以后来我那一次就只拿了亚军，所以有点不太爽。
可以再多分享一点吗？
就发生了什么事吗？就是像说我的声音是一个比较大声的主唱，可是他那一天坚持不调就是麦克风的音量，就是他说，我说这个麦克风对我来说太大声了，就是我需要就是把音整个 gain 收小一点，这样子我的麦才可以贴比较近，我的低频才会收的比较好。对，可是因为你知道麦克风近距离贴的时候会像我现在讲话的时候这样子，声音会比较厚实，然后我如果拉远的话声音会比较
飘掉，
就是会比较就是低频会减少比较多。那我唱的话，如果贴就是有一些技巧的时候是需要贴着唱的时候会比较有厚实的感觉，可是像那一次的话，他这样做就变成我的音量没办法，因为就是会太大声。对，所以我就没办法，我就整场都只能拉得很远在唱，然后我觉得对我唱起来的舒适感那些就很差。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比团体组嘛，然后大家在监听的 balance 上面就是跟他很难沟通，就是其实我们里面监听其实那是要的很简单，我只需要就是外场的 balance 而已，可是他做不到，就是反正沟通上面不太顺利啦，所以后来我就想要说自己来学一点，了解一下这个这样。
可是那个时候你就已经知道你的麦克风啊什么那些都是可以调的，你是有办法跟音控师沟通？
我是有办法沟通，因为其实我以前就有在录音室就是学习，就我以前在就是当歌手的时候有去那个强力录音室啊那些去见习这样子，然后而且长期唱下来其实对于麦克风的使用其实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了解的。对，
所以是大学时期开始喜欢唱歌然后去录音室这样。
对，那时候有去训，就是在那边学习一些事情这样。学习一些经验。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音乐的？
所以其实我是先开始学乐器以后才学会怎么听音乐的，就是我国小小二的时候先学了小提琴，然后一路大概学到就是国中，然后后来高中的时候啊，就是被同班同学就是邀去说，要不要来加入热音社啊，来玩个团这样子，所以我从就是进了热音社以后才开始比较多听音乐，真的是听就是不同的风格的音乐，然后乐风啊跟各种就是才是真的有，我觉得有真的在听音乐，以前真的就是练个乐器啊，然后那些，而且比较特别是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我学的乐器其实是贝斯。因为那时候因为从小拉小提琴嘛都是高音叽叽乖乖的，然后觉得很吵，然后觉得那我想听个就是换个风格，如果再弹吉他我觉得好像就跟小提琴有点太相似，所以后来我就用就是去学贝斯这样，然后后来也有在弹吉他啦。对，然后这后面
已经都加入了音社了，
对对对对对，会都碰一些，但是后来那时候还蛮喜欢弹贝斯的。
然后之后也有碰吉他，吉他反而是你平常就是 突然可以拿起来弹弹唱唱的一种乐器。
对，其实写歌还是会需要，就是需要吉他啦，所以会学。然后，而且加上后来发现我自己好像会唱歌，就我一开始其实进热音社之前，其实我觉得我没有不是很会唱，然后后来发现好像可以唱，然后唱了以后，然后上了大学以后，要边当主唱边弹贝斯有点困难。
嗯，
所以后来觉得，哎，那还是弹吉他好了。所以后来就吉他就弹的相对的比较多。
哦，
对，
哎，从一开始我觉得这蛮特别的，因为一开始是小提琴，感觉是一个古典的世界，可是进入热音社以后，可能是一个摇滚的曲风，完全是不同世界。
嗯，对对对，
就你怎么会知道自己碰到热音社以后，发现自己喜欢唱歌，然后开始玩贝斯跟吉他？
其实一开始完全没有想过要玩乐团。就是选社团的时候完全没有，就是被坏朋友拉进来的。
坏朋友吗？
对啊，就是哎，然后这边热音社缺人，然后然后说好，通常贝斯手很缺哦，你要不要来弹贝斯？然后我就想，哎，贝斯不错啊，那试试看。
嗯，
对，就是误打误撞，然后后来觉得越听越喜欢，对，而且可能后来真的发现摇滚乐跟个性很合吧。
记得那时候听了哪些乐团的歌吗？
我那时候超高中超喜欢 Skid Row 的，
嗯，
它是一个就是算八零末的华丽摇滚乐团，然后主唱音非常高，然后就是而且声音变化
很
多，算有点硬摇滚。
嗯，那你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什么？
歌哎，我想哦，
我已经看到吉他了，
已经切到这边来了，那。欸，是可以唱一下他的歌啦，待会可以唱一下
哦。Oh.
对，
好，那我们要，
现在就要唱了，
可以啊，可以啊。
我还没剪指甲，现在太久没弹吉他。
你说现在要剪指甲吗？
对，要不然吉他
没有准备指甲怎么剪？
吉他按不下去，然后我
只有剪刀，我就是
有剪刀 OK， 剪刀 OK，
大剪刀
哎。我先把吉他。
哦，真
的吗？好，等我。
开始唱英文歌也是因为热音社的关系吗？
嗯，好像是哎。
对。所以热音社那时候其实不是听五月天的。
不是，
是都是就是很崇洋，
那时候超崇洋，崇洋崇到爆。
他唱英文比较帅，
现在 OK 啊，现在很好啊。可是那时候高中的时候真的是氛围就是那样子，
就是大家都一定要听西洋的。
哎，有指甲了，
有，真的是一把大剪刀哦。
你刚有讲到说，博元在以前热音社的时候非常喜欢听 Skid Row 的歌。那我们现场就是有一把吉他可以来试一下。
哇哦！哎，我出来看，歌词可能会忘，大家就当。
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是 Skid Row 哪首歌吗？
哦，是 Skid Row 的那个 I Remember You。
I Remember You。
对啊，这首不是他最高的歌，可是我好像吉他只会弹这一首，所以我就唱这一首。
真是
太棒了，好，试试看哦。 好久没弹琴了。
耶！你好会用烟嗓哦。
其实我没抽烟，本来就是天生就是哑。我以前更哑，嗯，然后后来是大学学唱歌以后，声音才变再干净一点点。对，就是可以控制一下，就是如果用比较共鸣的方式的时候，就会变得比较干净。那如果我再放松一点，它就自然就会沙哑掉。
那高中热音社的学长是怎么听到你这个哑哑声音的？我把被你找进去，这样吗？
也就都会东试西试啊。
你一进去的时候就唱歌，然后
没有，其实没有，一开始其实我完全没有唱歌，一开始就弹弹贝斯，然后后来好像
串位，
对，类似这样子。
因为贝斯交不到女朋友。我没有
了。贝斯是隐形人，
隐形人要当歌，
对啊，嗯、对，没有，我没有讲贝斯 ，keyboard 更隐形啊，没有。
好，反正刚刚就是讲到说，就是以前就是热音社是个歌手，然后后来因为一次金选奖的挫折，成为音控师。那像这样子角色不停的变化，你觉得声音在你的生活里产生了哪些不一样的感受吗？
其实，对不同程度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差异蛮大。像小时候，就我学小提琴的时候，其实自己其实没有很想学乐器，所以那时候对于音乐的感受就是还好。对，然后后来，虽然现在是音控师，好像对于就是音色啊跟调整那一些都可以有很好的辨别力。可是我高中弹贝斯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贝斯老师在教我乐器的时候，就是他跟我说这是低音，哦，就是这个旋钮是低音，这个旋钮是高音，我完全听不出来。就我听得出它是不同的东西，可是我完全没办法辨认，因为那时候没有经过训练。所以代表我觉得大家如果，就是大家的就民众们，就是大家或听众，就是其实你经过训练以后，其实你可以对声音其实也会有很好的辨别力。对，像我，你看，像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我已经会弹，就是拉乐器拉了这么久，然后也学贝斯了。那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调自己的声音。对，所以其实，对啊，我蛮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吸收这些知识，可以蛮就去现场听东西的时候会很改变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你听得出声音的高低，那些就是在现场听音乐的时候，你会听到跟以前很多不一样的。
会不一样，差蛮多。像以前在听的时候是听整个可能在就是在玩团的时候或在写歌的时候，就是你会听编曲啊或干嘛。然后从做了音控跟混音室以后，你听的你就会花更多的精神在整个音场的饱满度啊跟各种音色的均衡上面，会改变很多。可是有时候也会很麻烦。以前去看表演，你是很享受那个现场的氛围的。现在会有职业病，就是你没办法在现场没办法放松，你永远都是听的，就觉得这一段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怎么调，就是或者哦这哦这我这音控师真的好棒。问题是就是现在调出来声音真的很棒，然后问题是你就是没有享受音乐，就是比较难进入那种话，你就会变得就是看的比较多。对对对对对对，但希望某一天也是有一个，就是可以完全不用让我，就是我会觉得哦，现在声音很棒，对。然后我又很喜欢的乐团，然后让我再重新进入那个就是以前的那种听音乐的美好时间。嗯，
那想请你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个随团的音控师的，就是是一件蛮重要的事吧。像你刚刚讲的，它会影响整个表演的品质，那请你跟我们谈一下就是随团音控的重要性。
我觉得音控其实就是整个音乐的最后的大厨，他是厨师。如果表演者是那个就是食材，就是很新鲜的鸡胸肉或很新鲜的什么，假设松露，然后或者是什么高级的或者是不高级的，对。但是如果你最后要变成 好吃的一道菜，就是最后就会需要厨师。对。那厨师有如果风格比较清淡的厨师，他就是就是把原味做一做。那如果你需要调味的话，他可能就不适合。有一些的 厨师，就是他很擅长调味，他很容易做一些很重口味的东西，像他可能是四川菜的厨师，就是做起来都很，可是那个他可能这种做法可能就会比较失去原味，就像说，对，他就是口味很重。
就一个乐团到你的手里，它可能会变形出不一样的感觉。
那当然也有一些厨师是属于他各种风格都会，他会煮很多种菜，他会看现在的食材适合做出怎样的菜是最好的。对，那如果随团音控的话，其实就是挑一个好的厨师，就是给乐团们去挑你最后成型的那一道菜，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做调味，跟怎么样的适当的加减。就像说，假设今天主唱今天状况稍微不好，那可能就是鸡胸肉稍微选到了比较没这么扎实的鸡胸肉，就是今天，然后那我要用什么烹调的方式让它的最后出来呈现还是我最后希望最后 mix 起来的那一个。
音控可以调整到这么，
对，它可以修正很多东西。就是如果像说今天吉他手的音色有一些调整，像说他今天可能低频比较弱，他在台上本身音箱出来的声音就是就有一些就是跟他平常不一样，可音控听到以后他觉得这跟我平常这样是不对，跟我们就是沟通的结果不一样，他可以在外场直接帮他做回来。所以如果有一个音控师的话，你可以一个好的音控师就像一个好的大厨一样，就是你可以一直稳定的出好菜，不管你今天前面的食材稍微有一些变化或者是什么东西，他都可以去做一些应用。
而且甚至其实还可以就是透过各种方式就增加不同的效果。
对，效果也是会影响蛮多，因为像说表演者其实可以厉害的表演者可以就是控制好自己的音色，就是他可以给一个很好的音色出来，如果他唱得很好或者是弹得很好，他可以给我很好的就是音色过来，然后如果他们的动态控制也互相听大家都配合得很好的话，他其实也有很好的 balance， 他们可以做一些 balance 的东西，但是他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就是空间的变化。就像有一些歌曲他其实会需要一些氛围，他需要去可能像说我最常见的就是神棍，我常用一些片段，像说他主唱在唱一些像是类似神明在讲话啊，仙境的那些，或者是一些像在地狱里面的事情啊，然后我就会把那个就是空间直接做出像是地狱或者是天堂的那种，或者是天庭的那种氛围，就很开的空间，然后很长的那些，然后有时候在乐器啊唢呐啊，我也常用这种效果，然后甚至像粉红噪音的很多的鼓啊，想说有时候会有很巨大的 reverb， 就是会有些段落都会加一些这种东西。有时候你在现场听到这些东西，其实蛮有趣的。那希望大家都听得到，要不然我们做这么多事情，就是对，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发现这些有趣的 bonus 这样。
所以这些声音其实是可能他原本在唱片里面听不到，但是你现场跟他长期配合中，你就可以做到这些特效。
其实大部分来说是原本他们专辑里面就有。但是因为现场时间实在是太短，一般大家就是普遍来说现场都没办法做这么多的效果，因为其实你是 setting 的时间没有这么快，而且因为那每个不管是效果啊，它不是一开就有，你开了你还要决定你要多大的量，太大的量会盖掉其他东西，太小的量会没有感觉。那你在现场那只有一次的机会，就是大家演完就演完，你不能再倒带回来再重来一次，你不能说我现在推大了，太大了，然后我就在时间倒流，没办法，他就是一路演下来就是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你 每一次的下手都要很准。对，所以大家通常在现场比较没办法做到就是像 CD 一样 的那些效果。那有一些团，就我合作有一些团是他当初录的时候没有这些效果，可是我觉得好像现场可以更好玩，有时候我就加了，可能现场会再加一些什么像 radio sound 啊，主唱开扩音的声音啊，或者是 auto tune 啊，就是有一些有趣的段落我会把它加在里面。
这些是你到任何场地的音控台都可以达成的吗？
如果那个音控台是有一定等级以上就可以，然后如果它少了一些功能的话，我会带自己的插件，就是把我自己存好的效果进去，然后再就是再连接到他的现场的控台，那但就花的时间会比较久这样。
那如果要去设定那效果，其实是你可能在演出开始前就是一定很熟悉这一团的音乐，然后你本身就已经有想法可以加入什么，嗯，就会事先做。
对对对对对。
那现场的，因为刚提到其实音乐节的现场会有蛮多蛮多的限制，那你要怎么去透过各种前置准备或现场要怎么调整，尽量提升音乐节整个音乐表演的品质呢？
嗯，通常我会分好几个重点，因为待会其实也会提到一个好声音的部分，但我待会这个会跟那有点相关，就是现场要有调整好，其实第一件事情混音要混好，就是我音控的部分，我各种的乐器的音色，然后乐器跟各种的音量比例是好的，然后接下来最后才是效果，然后效果像这种东西在现场要准备好，其实大概要花2个小时，对，但是问题是通常我们的彩排都只有大概40分钟50分钟，所以来不及，
对，
所以我们的方式就是会在就是跟音乐节方先跟他们要就是控台的原本的档案，就是他的对控台有一个就是像写软体一样的档案，然后他会先写说目前的预设的状态是怎么样，然后我们会先修改成我们要修的东西，就像说我各种的效果器啊，然后 EQ 我也大概修一下，像我平常的鼓啊怎么做，然后主唱怎么修，他用什么麦克风对应什么 EQ， 我们可能都会先做，然后还有像说什么这我的声音要放偏左边还偏右边还是怎么样，就是去做那个整个空间感啊，然后我们就会在通常在演之前，我在前一天在家里就会把档案写好，然后带到现场去，所以通常一读档案的状况下，其实我已经大概已经完成了大概就是平常在现场1个小时半的工作量，然后就是接下来最后的30分钟是现场调整，就是现场他们在聚试的时候可能音量还是有点落差，或者是稍微有一些器材上的差异，我再去做一些修正这样。所以这样才可以做到比较好的程度，这样。
不是我来我调，我就可以坐在那边休息。
哦，没有，大概花时间真的超久。像我第一次做随团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做就是先写景的动作，我到现场真的是慌乱到一个不行。对，
你是什么哪一年开始
做随团？大概8年前吧。对，然后
那一次直接上场。
直接上场其实还是 OK， 就是可是很慌乱，然后你要做的效果也没那么多，那时候也没有想要做那么多效果，那时候我的部分还是想说把音色 balance 做好，然后有一些就是桥段把它做的比较有情绪一点，那时候的工作大概这样，可是那时候光是想要做不到这样的事情都在现场都有点时间都很紧迫，而且现场常常会出现什么，就是换场的时候哪个麦又没声音啊，哪个线路有问题啊，就是其实根本就不关我们音控的事情，就是可能现场就是有接错线啊，或者有某器材坏掉啊，他可能就查了一下就过了5分钟，就过了10分钟，没有，那时间非常的匆促，很赶。
所以当一个乐团的音控跟其他演出形态的音控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就像你说，你那时候第一次当随团音控的时候，发现其实是蛮慌张的，是很不一样的事。因为我好奇，就是你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场音控，可是当你碰到
随团
的
时候，
随团音控其实是会慌乱的。
因为平常我们在自己开灯光音响公司嘛，所以所有器材都是自己的，所以你的控台的景本身就是你已经写好。所有的设定都是你已经做好，就是你，我说刚刚花那90分钟的时间嘛，我就是我一 on 平常在我自己公司器材，我一 on board 其实就是已经做好90分钟的准备时间，那我只要做后面的调整就好。可是你到一个新的控台的时候，你要从零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要有很长的时间去 setting 成你习惯的样子。像简单来说，就是有些音控会有像是。排序问题，因为飞的很多嘛，因为我们现场可能大约可能20多轨到30轨之间，那我可能就是各个乐器的排序会让你翻页的时候的，就是选择某些东西的速度会比较快， 像说我要选吉他，你要32个轨，你要怎么快速选？所以有的人会有排序的动作，嗯，对，然后排序啊，然后还有像说 EQ 的调整啊，现场啊，然后跟还有送监听啊，就是像乐手们希望听怎么样的比例啊，那些东西都如果提前先写会好很多。然后还有一些像是我的习惯，像是群组控制上面，像说鼓组要全部用一个轨道去一起控制它，那这个东西有一些不熟的控台，你光是要去做这个动作，你可能就找不到要怎么设定。对，所以那些时间都会就是跟用自己的器材差很多，算震撼教育吧。哇，对啊，
真的是很浩大的工程。
对，那个就很像，就很像就是你完全没有准备就要煮菜，就是全部东西都，就是你要做面包的时候，你都还没有东西都还没发酵，你就说你要烤面包，就是
只有30分钟让你完成
之类的。对啊，就是很多前置作业跟平常的状况不一样嘛。对啊，
那如果身为一个观众的话，你觉得应该要在哪个位置他会听到一个最好的声音？
哦，这个其实跟前面有一个就是现场调整的部分其实也有相关，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是混音嘛，对不对？嗯，对。然后如果现场要有好声音，还有一个东西是说现场的声音要均衡。嗯，我混好一个好的声音的话，那如果现场声音不均衡，是不是就是如果我控台的位置，
听起来
超好听，就是我已经调到我要的。问题是如果前区的声音如果比较偏尖，后区比较偏闷，或什么之类的，就是各个位置可能听起来跟你的控台位置不一样的话，那是不是你调好一个好的声音，然后其实其他地方也不太好？就是可能不是你调的那个声音。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你刚刚这个问题啊，哪里最安全？通常控台，因为音控他能听得到，就是他在控台的位置，他要跑到前面去啊，都是短时间的时间。就是有一些音控有空或者很有心的时候，他会就是演到一半之后跑到前面去冲到前面去听一下，确认一下声音回来。对，但是毕竟这种时间不多，所以最安全的地方还是在控台附近。对，但是讲到这部分，我在前面准备的时候，其实我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前一团在演的时候，我就会到台下，就是从最左前啊走到右前，然后再从中间的这样子，就是绕贪食蛇，你知道吗？就是全场贪食蛇，就前这样子绕到后面，我会 check 一下，就是在别人演的时候啊，就是每个位置的声音变化怎么样，跟控台的差异多少。我会听控台声音是这个样子，可能我认为我先把这个声音记起来，然后我到前面的时候，我会觉得高音可能多了多少比例，然后那低音可能又多了多少比例或少了多少比例。
哇，你记得起来吗？
就可以记得起来，就是我会先听，然后大概登记起来，然后如果我在上控台的时候，我就会先，如果它的回路上面的是能够负荷我这些调整的话，就是本身有设定这些回路可以调整，那我就会去把就是该修好的声音系统把它修好。那如果没办法，我最后一招就是我会记起来就是人群最多的那一个区块的声音，跟控台差多少，还有跟我耳机比例差多少。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我控的时候，我可能假设今天的控台是在比较远的地方，那边没什么观众，我可能就会放弃控台那边的声音，我就会直接记起来前面的声音，然后我就是调整前面会是好的。
调成前面会是好的，
就想着假设说观众区最多，就是观众最多的那个区域，可能声音会比较尖。我的控台位置是刚刚好的，它会比较尖嘛，所以我是不是我控台如果调的声音比较闷的时候，前面会是不是刚刚好？对，所以我会记得说我这个地方听起来会比较闷，所以我就要再更可能会比较闷，对，所以我要再更闷一点，前面才会是刚刚好的。
你说他前面是说离喇叭的位置比较近的意思？
对，就是假设他观众区就是最多人的那一个区块，主要的观众区，我会以那边为主。对，那所以这是我的一些准备啦，就是你尽量能够混音混完的话，尽量声音系统如果也是均匀的话会更好。那有时候我也会蛮龟毛，有时候能够动就是现场的低音位置，有时候我也会动。 如果搬得动的话，就是他假设他摆得不好的话，就是扩散，假设有一些摆法就是什么两边的低音会少，中间会低音太多啊什么之类的，就那种均衡就没办法，因为他是本身喇叭摆完声音就是这样子分布，就是中间低音会很多，然后两侧可能会少，然后或者是很不均衡之类的。那这种时候你就算调了一个很好的低音的比例出去，可是每个人听到的结果都不一样。嗯，就有一些人就是哇怎么这么轰，然后有些人哎怎么没什么低音，那这种就没办法，你混音混的再好，就是现场听的还是就是很多抱怨这样。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要怎么去听的话，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声音，你现在在的位置声音不好听，就走一走。嗯，你走到你觉得声音好听的地方。对对对，
售票型演出就不能走，还是
对，如果太满的话真的很麻烦，就是对，所以就是如果真的售票人太多的话，就是去，如果你想听声音就去控台啦。哦，对啊，那如果真的还是以视觉为导向，那你就还是去前面吧，前面风险区风险很高，摇滚区的风险超高，因为我们平常在彩排的时候其实因为前面都没人，嗯，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听到的前面的声音跟现场的前面声音，哎，通常不太一样，所以前面是最顾不到，而且音控就算想下来走也走不到最前面，因为人太多了。嗯，对，所以通常前面那个只能用猜的，或者是很有经验的音控师或者是音响工程师会去把前面处理好。对，所以在摇滚区听歌是非常危险，就是风险非常高的。
那我们还花那么多钱买票，
可是比较好看啊，那个表演者比较帅啊。那是有、哦、没办法一石二鸟，你知道吗？
所以摇滚区哦，你如果想听音乐的人，就往音控室那边靠近一点。
对，如果你不太想看人，然后想要就是听好听的声音，那我觉得去控台的好听的几率比较高。哦、对，前区的几率不太高。对，前面要做好是蛮，就是如果你在某一场里面，你在哪个地方听到都很好听的话，其实。你要就是要归功整个团队，他可能不只是音控，音控一定做的就是混得很好，然后加上系统工程师就负责调喇叭的那个职位的人，他也很厉害，他把各种声音都做得很均衡，就是因为其实全场会有很多喇叭，有主喇叭、啊、前面的补偿啊，后面的补偿啊，就是才可以让全场声音都一样。嗯，对，那蛮复杂的、啊，但是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系统工程师这样。对，
其实刚听到蛮多，就是很专业的一些前置准备。那想请你分享一下一个音控师的技术养成，就是你是怎么从可能以前你的学业背景到你后来进入音控产业，你是接受了哪些训练，然后逐渐养成这些技术的？
我看一下，嗯，广义音乐训练，我觉得。我觉得音控最好还是会乐器最好。
有没有有不会乐器的人？
有，可是他要比大家更努力，就是才会做到好。
所以就从你前期小时候学的小提琴到乐音社，这其实是有帮助到你。
我觉得很有帮助诶，像我们之前我们还有做那个国台交的那个就是台三线巡演，相当于是古典的，就是交响乐团嘛。嗯。嗯对啊，可是因为我就是古典底出身，所以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比较有 sense。嗯，讲到这件事情，我大概10年前有碰到林声祥、嗯，就是一个客家歌手。嗯嗯嗯，
声祥乐队。
对，然后他在演出的时候，那时候他的乐琴还没做好
改良，
对，还没改良。对，那时候还是用一个类似木吉他的形式在弹、嗯。然后他就在台上跟我说。啊，我需要把那个就是声音调的像乐琴，然后问题是那时候我不知道乐琴长怎样，就是声音长怎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音乐训练跟那个学养背景就有差，就是你如果不知道这一个乐器本来该是怎么样的音色，你就没办法做这件事啊。就算你都会操控这些。控台跟各种数据你都会、嗯，但是你完全不知道方向要怎么去做才能够修正。嗯，因为他那时候那个真的，我那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音色真的很不乐琴。
是可以讲吗？
那时候没有他也知道啊，他 OK、啊。那时候因为他就是他有说希望把它调得像乐琴的声音，可是我那时候没有概念。
对，他还没有改良成
功。可他过一阵子就拿到了，就是他改良的乐琴。对对对、嗯，对，所以我那时候就碰到了一个就是很尴尬的时间点，然后就对，然后那时候很就是我现在才知道乐琴长这样。
不，对，我觉得不管是林生祥还是你都蛮尴尬
的。对啊，那时候就是也算震撼教育吧，就是。
哇，那这样怎么克服 啊？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不懂那个乐器的音控师，那当下真的是要怎么办？
有，其实他有跟我就是讲，就是哎、欸、哪些地方看，可是你就是照做，但你、照做可能不见得跟你完全知道他的样貌，就是就像你现在闭着眼睛，别人跟你说往前走，然后哦这边可以右转了，就是你那个走起来很踏实，嗯，跟你真的看得到路，知道要怎么走，那是两回事，嗯。对，
所以音乐素养是很重要
的。所以你有音乐素养的话，就是你是真的看得到路，然后知道路线要怎么走。就是、嗯、如果你没有这些音乐素养的话，就是瞎子，就是别人可能乐手跟你说什么东西多一点，然后监听啊什么东西多一点，什么东西调什么，
只是无脑的进行，
也不是无脑进行，就是你可能真的是没办法判断这种，就是就像有人说那个你要吃过好吃的东西才可以煮出好吃的东西，嗯，就是你要知道它到底。你的目标是长，就是要怎么样做出这个形体，你才有办法去做这样。嗯，
那除了音乐素养的训练以外，还有什么？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
技术上的养成有帮助到你？
好像没有，就是我没有特别对。
细说。嗯。你的背景啊，这是不是？
哦，你说帮助到我的？
对对对，像现在的这个。
对，其实我从我大学是念物理系的，嗯，然后研究所是念这个电机，嗯，对，然后加上我从小又都是体育校队，
体育有帮助，没说可以扛音响，
对，扛音响，然后还有就是熬夜比较不会累，你知道那个演唱会其实超级劲的，因为你知道我们平常做这种不管是音控还是一般的就是音响公司，你知道在彩排前我们就要先架器材，
你
那器材时间就很
需要架器材。
我开公司音响公司，
对，
租人那些一定，
哦，是你来架，
我也会参与啊，就是你还是要到现场去，就是 check 说，就算是就是大家在架，可是你还是要大家要知道指令跟就是要怎么去弄。那时间非常久，像说假设你10点要彩排，啊，会我们讲简单一点啊，12点要彩排，嗯，那通常架场时间可能就要4个小时，那大家是不是就花了就早上8点就要到现场？嗯，对，你要推货啊，跟各种，你要架完还要做测试，还要再做系统校正，然后至少可能12点总算可以彩了，彩到下午，然后晚上开演到10点，然后接下来测器材是不是要测到凌晨1点？哦，假设第二天有案子，那是不是回去又换货？对，换完货，然后就上完东西，可能又3、4点，然后接下来第二天如果又早八怎么办？
嗯，早八。
对啊，所以体力好，对这一行超有用的。然后我刚才讲的是，就是可能是硬体公司的行程嘛。嗯。然后就算是音控好了，就算是12点彩排，你至少也是10点要到现场去 check 东西。嗯。因为有可能他现场摆的位置可能跟你的设想的不一样，或有些东西你不要等到要彩排了你才开始改东西，这样子就会 delay，所以你一定到现场提前准备。对，所以就算怎样你也是10点到10点的工作行程。
哇哦，
对，那个其实时间都很长，对，超级长，所以体力好，嗯，就这也是蛮有帮助的，啊。然后后来大学物理的话，它可以，因为声音其实就是物理现象，就是各种的波的相位叠合啊，就是叠加跟抵消，嗯，然后还有很多的物理现象，像是反射啊，然后扩散啊那些东西，那些都对于我就是做就是系统工程师方面的工作很有帮助，或者是去判断一些事情很有帮助，对。那电机当然有差，最后还有就是算那些能量啊，那些很有帮助。
这是在调音响，在做系统调整的部分有帮助。
嗯，
那音控的部分也是。
音控吗？其实物理好像
还好
还好，可是其实音控，收音部分其实也有一些是声音相位的东西， 就像说两个不同的麦克风收到同一个声音，它其实如果它有距离差，它其实会产生一些相位抵消。那这也是物理现象。
物理的部分在这个在音控的部分是用得到的，
是用得到。它收音其实、喇叭是播放嘛，那收音它其实两个是一体，就是其实是同样的东西，都是声音在传播。一个是从声音变成电，另外一个是从电变成声音。对，它其实两个反过来的东西。所以就是这两个都会有帮助。那如果像说、通常出现最常的这种问题通常是鼓组，因为鼓的麦克风最多。对，鼓可能有、通常可能有10支麦吧。可是那个因为它的收音的距离又很近，所以其实同一支麦一定会收到其他乐器。但是你收到其他乐器以后，就是一定会有一些干涉，就是可能原本你这单一支麦收起来很好听，可能你加另外一支麦，另外一支麦收另外一个
鼓
也很好听，可他们两个加起来就不好听，因为他们两个的声音互相串来串去的时候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对，但是那个就需要用很多就是、一些可能物理的想法或者数学的想法，把它就是抵消最小化之类的摆，就是设定
一些数值的设定。
对对对，就每个人有不同的做法，每个音控师解决这种问题，他可能有些人是用就是有好几种做法，那只是看你认为怎么样是最合乎现在的跟这个表演的最好的解法这样。
可以问一下哪几种做法？好几种做法、那你的做法是？
我待会讲的应该是全部人都听不懂。
开始进入睡眠状态。
最常使用就是、假设像说拔的声音都是比较偏高的嘛。那可能有一些人会使用、就是把低音滤掉的调整。那是不是其他的声音串进来，就算有低音，它可能就是经过这个滤掉以后，它就是没有低音会串到这一支麦里面。对，这是一种方式。那可能用大量的这种 low cut， 这是最简单的，就是过滤其他的方式。可是它也会造成其他问题，就是、low cut 这件事情会形成相位变化，形成相位变化又会产生底噪，就是对，反正这个问题超很复杂。对，这是最简单的做法，但是其实也不是最正确的。那可能最好的方法的话是，还是像说有些时间差的调整，像说这支麦，有一支收总鼓的一支麦，它可能离在天空1公尺的距离。那小鼓的麦可能直接收在小鼓这边，他们两个会抵消嘛，会有一些问题。那如果我把底下的这一支麦速度放慢1公尺，它大约3.3毫秒左右，大概就1公尺，他们两个就会等于到控台的时候声音是到控台最后输出的时候是同一致的，他们是同时的。同时的时候就没有相位问题，他们就会是好的。
听懂了？
这有听懂吗？这个、对，想办法。
这边
对对对，这边就是因为小鼓的麦就直接在它前面嘛，所以它等于没有什么距离。那你把它变慢了，然后就跟其他支麦就是合到一起这样。对，但是它没办法解全部的问题，因为它还有旁边还有铜痛，还有什么 flow 痛，就是它看摆位，就是。你最后只能把最重要的那个东西的那一颗，像小鼓很重要，那我就会以小鼓为主，那其他东西就是稍微可以牺牲，那就稍微牺牲的。
这些微小变化是你自己的经验累积，还是有什么？有一天我要来上一课音控的课程，然后把这些全部学出来。
其实都会有。你第一个是你以前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现象。你以前像我最一开始说就是。就是使用那个 low cut 的做法嘛，然后我发现，奇怪，声音跟我想的不一样，它并不会是完全的良好的相加的结果，然后后来接下来有时候去上课啊，或找资料啊，然后相位，后来发现相位跟就是大学物理学的很有相关，以后又重新拿来分析啊，你就会发现，其实时间差各种东西都要在，就是很多东西都要顾到，才可以尽量让它变好。现在变成科学节目了。
那除了就是刚讲的是技术层面之外，你觉得就是比较软性的部分，好比说你要怎么去跟现场的音响设备公司沟通，跟表演者沟通，或者是你自己 音控的美感养成，这些会影响到你怎么样成为一个成熟的音控师吗？
哦，有啊，因为现在我做案子的时候碰到就是现场的音响工程师，现场的就是音响公司嘛，然后因为他们其实也都知道我是玩乐的老板，所以你知道那个互动起来跟一般音控其实还是会有比较友善一点，因为我很了解他们的困难嘛，就是大家会知道都是同行嘛，然后我也知道说他们哪一些的流程是会有他们的困难，像是可能太早起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是这个东西拉到这边就是会有一些什么装置拉线的就是困难处，那我可能就在一开始协调的时候我就不会去做这些要求，我会站在一个就是器材方跟就是最后需求方两个中间去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最佳化这样。
美感养成的部分，什么是好的声音，这种素养也是靠经验累积出来的吧？
对，因为其实像我刚才讲说，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在控的时候，就是我最喜欢把我自己当听众。我希望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对，那好险我的美感跟大部分的客户跟听众就是都还就是需求还蛮接近的，所以我调好我的声音，大部分都觉得还不错。那有时候也会有碰到一些状况，就是像我有一阵子音量会比较大。
怎么
的？就是你会觉得哦，这样才爽。然后后来发现有一些人会反映说，哦，可能有过大的情况，或者是说像说可能因为系统的关系，可能前站在舞台前面的那边人的声音可能会太大，可能后面 OK， 可前面会比较就是可能太冲，会有点不舒服。那我可能就是会慢慢去修正一下，就是自己的就是。
你所认知的美感，
对对，人所认知的美感会稍微就是随着稍微修正调整，慢慢的让最接近大众的需求这样子。那当然还是希望可以维持自己的美感啦，但是就是还是要修正的。
是随着年纪增长，觉得要调整一下。
也没有啊，就是
年纪增长什么
关。观众的意见真的很重要，像说
你会听得到观众的意见？
会啊，就是像就认识的朋友多，然后会在底下听很多。我大部分给我意见的观众，大部分都是乐手，像说就是别的团的乐手也在下面听啊，因为他们毕竟他们的资讯会比一般民众的意见还要专业，因为他们会站在一个就是乐手的或者是音乐人的想法去讲这件事情，他们比较可以分析就是听到的东西，对，然后就会在沟通这样。然后还有像我老婆啊，宝琦就很有用，他就是在现场听，他是就是一个蛮听得懂的一般民众，对，虽然他没有玩团没有那些，可是因为他很常听这些，所以他在台下的时候我就会请他说，哎，你在台下就我在演的时候，你有时候可以发简讯，如果假设台前有什么就是你觉得有哪些东西可能音量过大，或者是哪个地方是声音怎么样，低频太多啊，你可以回报给我一下，对，就是让我在音控的时候有就多多一只耳朵，
你的守护者。
对，
我刚好那个
闪光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
什
么
不知道该如何接话，好紧张。
其实是我很辛苦的，晒太阳。
有啦，两个互相帮忙。有啊，他还要帮我拍照。
所以就是一个音控师，不仅要好常听音乐，连人的声音也要好好的听进去。
哦，是啊，是啊。就像我刚刚讲那个乐琴的状况嘛，所以你要常听音乐，然后像乐风啊 ，R&B、Hip Hop 或者是摇滚什么，那个它有一个特性在。那你如果不知道它的样貌，该有的样貌，那 你拿到一堆菜的时候，你真的不会煮。
所以就是随着音控师的历练增加，听的音乐种类也越来越扎实，就什么都听。
对啊，你会，可是一次想到太多会有点乱。我觉得还是就是从你，我的建议是从自己最擅长的乐风开始，慢慢改一点点，改一点点，慢慢拖出去。要不然一次学太多。就好像碰到还蛮多朋友都会有点 就是不太知道现在该怎么做的那种手足无措的感觉，因为要学的东西超多，那你不只要认，就是知道声音，就是了解音乐嘛，然后还有技术上面要怎么调整，那你知道这个样貌长这样，你还知道它配合的就是声音调整的方式跟收音方式，然后跟器材使用，那都很多。
对，就是一个新鲜的，就是音控新手，一进来他要面对的事情，其实真的
先玩自己喜欢的，做的开心最重要，对啊，先很喜欢自己的调出来的声音，先开始，对啊，
然后再慢慢去拓展曲风，
对对对对对，
那就是相对于一般的乐器型的音控师，你自己是以主唱的身份然后转换成为音控师，这会影响到你在实际音控的方式吗？
欸，有差欸，因为其实主唱通常会，就是我因为我当过主唱嘛，然后其实我大学的时候也有想说，因为我那之前有弹过贝斯，然后也有弹过吉他，然后大学组团的时候，就是学校里面组团的时候，他们说，哎，那你可不可以跟我组团？那我就说，哎，我还没当过鼓手，可不可以让我当个鼓手？所以我有练习搭，就是上台打鼓看看这样，然后大概了解一下。后来，所以我现在也大概知道鼓手在台上就是什么情况。对，那为什么会我会讲说，如果主唱身份有什么特别？因为我觉得主唱是整个乐团里面，通常问题最多的，就是会需要照顾的角色，应该是主唱。因为你们知道，如果彩排，你知道主唱没办法唱两个小时，你知道吗？如果今天那个主唱是唱的风格是比较多高音的，比较多喊的，比较累的，他没办法在彩排的时候就是
一直不断的唱。
对，他没办法一直唱。那吉他手你可以弹两个小时，然后OK， 他没问题，鼓手也可以打两个小时，其实通常都没问题。对，但是主唱就是没办法，因为主唱你可能彩排唱两个小时，然后晚上演出可能就不太好了。然后假设说，监听的状态没那么好，主唱因为你知道，主唱其实在舞台上是没有音量的，他完全要靠麦克风，他实际唱出来的声音其实你在舞台上是完全听不见的，你没有经过收音的话。像其他可能电吉他你还有音箱，你鼓你有本身的声音。
你说脚前方的那个？
不是，像吉他音箱，像吉他就是通常会进一个音箱嘛，它本身会发出声音，它就会再收音嘛。收音的是另外一件事。然后像说如果有唢呐、有笛子、有小喇叭什么，它本身都自己有一定的音量。可主唱其实自己本身音量其实不太大的，所以你如果没有麦克风、没有音控的帮忙，你在现场就是没办法调整到自己舒适的监听，其实他唱起来、表演起来会很辛苦，而且很容易声音就会没有在自己舒适的情况下唱歌，很容易紧掉，然后很容易就声音就会就是会受损，那一些会很累。
好脆弱的主唱，
主唱其实很脆弱，所以在台上通常讲最多问题的，通常调整最久，通常都是主唱。对，然后而且像是也会碰到有一些情况，是像就是有的主唱其实他可能不想听这么多的鼓，但音控师其实已经把鼓都没有送他的监听，或者没有送他的耳机，对，那理论上是大家感觉好像他就应该就是已经听不到鼓。但其实他还是听得到鼓。今天如果一个舞台上的鼓手，其实离舞台很离那个主唱很近，他其实他自己唱歌的那麦克风其实就会收到鼓。对，所以他有时候鼓打太大声的时候，其实他就算连他麦克风直接收到的鼓声，其实都已经超过他不希望听到的量。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因为我已经完全没有送那个了嘛。对不对？可是你如果不聊，你没有在主唱，你没有去在那个位置上面唱过，你不会知道有这个问题。就是你可能就不知道怎么样。对，但因为我知道我有当主唱的经验，所以我可能就会在一开始在摆乐团位置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调整像鼓手的 位置可能会稍微离主唱远一点，或什么是方式，或者是可能加就是什么亚克力板，把鼓的声音不要直接串到主唱那一边啊。就是有各种的，就是其他的方式去调整。因为如果像是一开始那种状况的话，就算你怎么音控怎么调整都是没有用的，因为那主唱就是要听到他那一支麦收到自己的声音，然后可是音量越大，鼓也相对越大，就没办法解决。对。
自己身为主唱转音控时，还会有哪一些影响音控的方式？
对，然后因为我是主唱嘛，所以我在调整就是主唱的音色上面，跟他的用力习惯，像说其实人。大家唱歌其实像那个，如果你唱低音的时候，你的声音一定是会比较没有那么亮。就像那个 Today is gonna be a day that's going to run about you， 它可能就是
松松的，
对，松松的，没有什么亮的。可是如果你高的时候，它一定就是高音就会增加。对，那怎么样把这一个就是因为用力的关系跟音色怎么样去调整？那就是因为我知道。就会有这个现象，所以我比较容易把主唱的声音做到好听，这样。
这也算是你在音控上面的特色吗？
也算，而且还有比较有趣的是，我如果那天主唱彩排时状况不好，我还会叫他停，我就说，你先停，你先休息一下，然后就是其他人继续彩，然后或者是我会跟他讲说，他可以做什么发声训练啊，可以帮他。就是赶快度过现在状况不好的情况。对，像说什么做一些的，就是一些共鸣的发声训练，可以赶快让他开嗓这样。对，或者是什么洗澡啊什么的，我会给不同的建议这样。
那你觉得音控师跟表演者的关系如为何？就说音控师跟表演者应该是互相理解的嘛，像你刚刚说的那样，还是说大家有大家的专业，会有自己的坚持？
这看每个人应该都不太一样嘞。我有碰过很有坚持的音控，然后也有碰过完全就是乐团希望怎么样做我就怎么做。对，我觉得这就是大家的，
就像你刚刚讲的美感的坚持。
对啊，对啊，有一些人会有自己的坚持啊，但。就我觉得乐团要找到一个，当然最好就是他找得到，就是炒出来的菜是你喜欢的那个味道，然后加上你个性如果合，就是不管是有一些乐团会甚至还希望音控可以陪他们喝酒，有一些，就是大家
感情吗？
对，就是。就是很可以一起玩在一起，每个人对音控的需求不一样，有一些人就是纯工作，就是我到现场就是工作做好结束，然后有些人就是希望你可以互动很多，然后也有一些是就是要完全像朋友一样，他可能以就是这样子，这样就是他可能是以交情为主，然后工作为辅这样。
其实也帮助
你，就不同的生态啦，
就更了解这乐团。
对，
因为那一天看那个。你帮神棍乐团音控的时候，那个主唱欧比王就一直 cue 你，就是 cue 你上台唱歌。你们真的很熟。
我还之前蛮常帮他做彩排，他有时候人还没到的时候，我会帮他唱，就是，然后大家就是我直接唱嘛，然后大家就听，就是大概音量比例，然后我会大概抓模拟，就是欧比王的声音的音色跟音量。然后把它调整出来，就是所以他有时候直接到现场就可以演了，就是不太需要彩排这样。对对对。
之前合作过的随团乐团基本上都会出现在这一次玩乐节，
不会，因为数量不够。
是新的尝试？
不是，都是啊，都是之前的，就是已经在合作的，
没有全部带有部分
的。对，的随团这样。所以大家要关注那个玩乐季，然后之后那个卡斯跟那个时程会就陆续公布，
对，大家可以好好的认真的锁定玩乐季。好好笑。
我常做还有一个是，我有时候会帮乐团合音，
哦，
就我有时候空的时候还会边唱，然后有像之前有碰到像粉皂啊、十三啊，
嗯，
他们就有碰过，就是像那个有一些合音就是比较，他们可能现场唱不出来，或者是哎、欸，像十三那首就太多人要唱，他声部太多，
嗯，
就他们全部团员都各唱了一步以后都还是没有，还差一步，对，那次就有请我帮他唱这样，然后对，所以我比较有趣的是，我会有时候边控音控边做表演者这样。
那是一个，那感觉应该蛮好的吧？就大家
蛮开心的、啊，很开心
啊，
很开心啊，对啊、嗯、我也觉得还蛮有趣的，反正。
所以当水团音控，其实蛮你自己其实蛮喜欢的。
嗯，我觉得还不错。
嗯
嗯，对。但是如果还可以继续唱歌下去的话，其实搞不好我就不会当音控。其实，不是国外有个笑话，就是我有看过一个国外的，就是梗图啦。
嗯，
就是说那个乐团在欺负音控的时候，他说：“你看，你就是当初没红才会过来做音控的啦。”这样，
就是你目前红不了，往幕后先去。
对啊，没有啦，如果有机会还是会唱，希望还可以唱一下。我的控台超级恐怖的，我们公司就是大家都有说不能开我的景，就因为我的景很复杂，
嗯、
你会看不懂，
嗯，
对，他们就说、哦、
每一个音控是有专属自己的景，
对，会有自己的
景，
对，就是自己的，像说什么乐器的排序啊，然后效果器，像说效果器假设放几个，它有不同的种类，有 reverb 啊、delay 啊，然后跟各种、嗯、就是你有自己的设定跟排序。
你有你独特的风景。
我的小鼓会有三个轨道。平常大家小鼓通常就是一颗上或下，
嗯，
就是上跟上上面的麦跟下面的麦，
嗯，
那我的上面的麦就会有三个轨道，然后我在不同歌曲的时候会切换就是快歌的小鼓跟慢歌的小鼓，或者是放歌的小鼓。就是比较脆的声音或什么之类的，我会去切换。
脑筋的回路非常的精密耶、
啊，就是对，所以那个景会有点复杂。然后你突然看到三个小鼓的时候，你突然会吓到。
嗯，
或者像说我的主唱其实有四轨，
嗯，
我主唱有一个正常的主唱，然后跟一个开破音的主唱，跟低八度的主唱，然后还有 auto tune 的主唱，
然后
还有哦对啊，其实还有第五个，一个是如果那天还要做监听的时候，会有那个主唱的监听。
嗯，
所以我的轨道数就是很多，然后通常比较乱。然后就是，公司的同仁们都说，就是看到现场千万不要开，就是博元的音的景，这样就是会死得很难看的。对。
那有不小心出错是吗？
没有，然后他们看到就是靠这个，于是赶快换，
赶快关掉，
就是赶快拿出自己的那个就随身碟，然后换自己的这样。
哦。
对。
那就是最近博元也就是创办了一个很特别的音乐节玩乐季，说它特别是因为它除了有我们所认知的音乐演出以外，它还会有工作坊，甚至开放了排练现场。然后在这之前你也曾经办过很多的讲座课程，然后也有在科学月刊写专栏。那我想请你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想要办像这样子这么特别的玩乐季。
其实我之前在弄讲座，我的目标大概都是一般民众。对，然后这次应该是第一次，就是讲，就是比较给专业人员听的课程。因为我自己也是觉得，好像虽然专业人员的训练有缺乏，但是没有那么缺。我觉得大众训练更缺乏。所以我之前的讲座都是讲给大家听的，就是讲很浅显易懂的，就是音控知识啊，还有像我有那个 YouTube 那个玩乐大小事，
嗯，
然后他那些讲的内容都是属于就是给一般人听的。然后这一次比较特别，是因为现在那个疫情啊，那有文化部的积极性纾困，然后后来我就提了一个计划，就是可以让大家就是在演出前就上。就是一个静态的课，先讲知识的部分的讲座，就是比较像是学科这样。然后在乐团正式彩排的时候，然后做就是直接工作坊的课程。 那之前比较，之前其实也有很多工作坊的课，就是别人办的，但是那些通常都是请来的乐团，就是像说啊，他待会其实没有要演出，他是就是哦，就是请来，然后就是做一些练习。可是这一次的是不一样，他是待会就要真的要演出了，所以待会的现在的彩排是真实的，你在演出前会碰到的状况。你还会看到就是在现场会碰到什么问题，时间不够啊或者是什么之类，那些现场都会看得到。然后还有就是声音就是怎么样调整，那所以有可能现场的课有可能会有尴尬的情况，也是有可能的、啊、就是因为毕竟现场的风险就是很高这样。对，那是蛮有趣的，就是应该会是个蛮有趣的设计。
之前是开放给一个班大众的讲解课程，然后现在是给专业的，
应该会比较偏专业，但是我尽量应该还是会讲的浅显易懂。然后也不只是我啦，当然还有其他讲师。对，那我会希望大家讲的就是如果一般人来听也不要完全听不懂，就是讲太多物理的话像刚刚就哇直接宕机。对
那之后还会有什么计划，就是像玩乐季这类比较特别的计划去试图去推动音控产业的改变吗？
我之前我有想说过，就是你知道我刚刚讲音乐节的彩排时间超短对不对？
对，
就是大概40分钟其实大家都不够，然后就算每个音控其实到就算自己写了经然后到现场其实都还是没办法调整到自己很满意的状况，可能都只有80分吧我觉得。有准备好的状况大概是80分，但所以其实每次观众然后像说系统现场的系统可能也不会是他想习惯的使用方式。所以观众大家都每次都是听个80分的就是音控演出，就音控上面可能是个80分，对，就是可能都不是非常他自己很满意的状况。所以想说趁这一次玩乐季啊，我慢慢累积大家的能量，那也许有一次之后可以办个音乐节，或者是跟某个音乐节合作，就是一个舞台里面全部的演出都是我的随团或者都是我们公司的随团，那我们在就是控台的设计跟系统设计就是我们本来就是要做好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可能在彩排的40分钟内我就可以做到就是专场就是很完整的音控调整。我觉得这样可以给就是观众可以很好的音控啊，或者是灯控或者是 VJ 这种，如果都是已经就是确定好在这个舞台的设计上面的话，那就可以整个演出都会是非常高分的演出我觉得啊。可以也许可以试试看。
我想我好奇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像你刚提我们刚讲到音乐节的这种彩排时间的限制，这应该是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然后为什么大家不会想说要去解决这件事情？
哎呀，因为大众的的知识还没有就没办法理解这个问题，
所以你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然后还有像主办策展人也有差，像之前我觉得最夸张的音乐节应该是巨兽吧，之前好像含演出40分钟还是45分钟啊，含演出，对，所以代表是彩排15分钟然后演半小时之类的吧。我印象不太多，可是我记得是这样，很崩溃，就是上去插了线就要直接演了这样。对对对，
一场灾难吗？
可
是我们一般听众还是不知道，
对，大家还是不知道，
音控都知道，
对，音控会发疯这样。
但其实可以有更好的，
对，其实可以更好的解法，像是多舞台的设计，然后把那个就是彩排时间拉长，可是彩排时间拉长就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同个舞台能够演的团就不多。那对于就是受主办单位就会有差，因为他可能这个舞台原本一天可以塞六个团、七个团，他可以就可以卖比较多的票，可是那如果你彩排时间变长，他只能演四个团、五个团，那他的阵容看起来就效率就很低，就那个舞台的使用，因为你看搭建舞台跟设备都还是有一定成本。他就会思考这些东西。那看来要拉长彩排可能是 在目前的生态比较困难。那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就是我刚才提议的，一整个舞台都是我们的团。那这样我觉得我彩排时间就是其实40分钟也许就够，因为大家都已经 setting 好他的设定这样。
因为已经长期的配合过。
对对对对，而且我们可以在更早之前把一些就是数据把它先做好，或者彩排先做完这样。就提前的彩排，不是只说就是现场彩排这样。
像这种方式可能之后也可以复制，在就是大家可以复制这样子的做法，提升整个音乐节的品质。
是可以啊，我觉得这个方式是不错的。嗯，对，但比较麻烦的是，因为有的团有大有小。嗯，对，可是摆在同个舞台上面就可能会有排序的问题，就是排序或者是安排的问题。嗯，对对，
了解。
啊，慢慢来嘛，试试看。
感觉这种特别的形式，好像一开始是靠着热情的支撑。
哦，因为我刚刚都在讲音乐节型的嘛，可是我这一次目前现在办的玩乐季，我还是要解释一下，它是专场演出。嗯，就是目前这个它是就是你。讲座、工作坊，然后专场演出，对，就不是一般大家，虽然是玩乐季，大家会以为是现在被大家看到音乐节，但其实玩乐季目前的玩乐季其实是专场的
一
系，对对对，一场一个的专场演出，然后准备时间充分的、嗯、或者技术人员非常充分的一个演出，这样，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耶、
yeah. 对啊，我刚刚想说到讲一下
最特别的卡司。前预计是那个刘永昌与打棒你，然后这已经演完了，就是上礼拜演完了、哦。对，然后后面还有达摩乐团、达摩乐队，嗯，然后那个粉红噪音跟游乐，嗯，然后还有伍思爱，还没有完全确定最后一个名额到底是。那、嗯、
就是大概会有这些，
就是大家要关注那个玩乐季，然后之后那个卡司跟那个时程会就陆续公布，
对，大家可以好好的认真的锁定玩乐季，
对对对，帮我们按赞分享，谢谢哦。
今天谢谢玩乐生活音控师庄博元跟我们分享，
yeah,
谢谢
大家。
日志 Good Day Talk 是由发行人 Peter Young 监制发行，日志编辑室主编 Mia 与编辑宇君共同制作。非常感谢玩乐生活音控师庄博元来到我们节目中。本节目由 Mia Lee 徐宇君采访、企划、录制和剪接。特别感谢玩乐生活和木印台北的协助。如果你喜欢日志 Good Day Talk， 请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并且在各大平台订阅收藏我们的频道，分享给你周遭所有的朋友。我们下次见，拜拜。